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罗马书第五章，那么第五章这里呢，有一个词是最特别的，就是第十二节，这就如我们读这句话呢，就发现这就如罪从一人入了世界。但是就如什么呢？这个这就如啊，应该是两个比较，对不对？什么跟什么比较呢？如果你看上文，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怎么这就如呢？这个就如，这就如三个字接不上啊，所以上下文你看不出的问题来，看不出的关联性来。关键不在于上文，是在于下文。因为呢，保罗讲这些话的时候啊，他的思想已经很快，但是呢，写出来的往往赶不及他的思想啊。怎么说？因为这就如他在原文用的呢，叫 dear Toto 啊 ，dear Toto 是我上次说过，这个字翻译呢，英文翻作 on the account on this account 啊，那么并不是一个比较的问题啊。中文怎么会翻作就如呢？这就如呢，还是跟下文有关系。那么当他用 dear Toto 的 dear Toto 这个字啊，他所表达的意思就是说，我这样下来，这样结论下来，所以我们更要问了，上下文讲什么东西呢？啊，好，这个问题放在这里，答案在哪里？答案在哪里？这个如果我们把它的英文 on this account 把它转换成中文，可以翻作由是之故，或者说呢，所以啊，这个呢就不是一个不是一个简单的结论，是一种推论啊，还没有完。其实呢，五章十二节的问题啊，连着一个更加困难的问题，就是一般解经家在研究第五章第一节到十一节该放哪里，意思就是说，这是属于第四章的呢，啊，还是另起一段？那么如果另起一段的话，这个五章十二节以后怎么办呢？所以这里有三种看法。有一种看法呢，认为第四章第五章明显有个分别，因为第四章的时候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这个是第四章的结论啊。我们上次也说过，这些话呢是要看整个的发展。那么第二种看法呢，认为第五章前十一节属于第四章的思路，就是说当他讲完了复活称义之后呢，讲到这个称义，因信称义，第五章用的字呢跟第四章很像的，所以第五章一讲因信称义，讲到十一节，这就是说因信称义的结果叫我们与神和好。所以这种看法，那么变成五章十一节是归于第四章，那么五章十二节是新的开始啊。虽然他没有解决问题，但是呢产生一种思路，叫我们可以考虑这个结构怎么样。第三种看法呢，就是第五章全部都属于第四章，并没有分段啊，一直要到第六章，因为第六章说这样怎么说呢，再提出一个问题来。所以这些事情呢，你说跟我们刚才讲的问题这样看来，或者说因事之故，或者这就如什么关系。好，虽然我们提出来三个问题，问题好像更多不能解决，但是提供了一些线索，也是有不同的理解方式。怎么说呢？如果我们把呀就这如这就如三个字解释成照这样看来，或者照这样算法啊，照这样算法 on this account account 就算的意思，照这样算法就比较有可以掌握保罗思路。因为保罗一直在算，一直在算。上次我们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信称义是一种算法 logistomai 是一种他的推理的方法，一种算算算，这样算起来，这样一点点算，好像做记账一样。如果从记账的观点，从算的观点看，我们可能比较容易知道保罗思路。保罗一直在算，没有停过算。所以这什么意思呢？照这样算来，怎么算呢？前面一直在说， 这就在算，算为义，怎么算法的呢？所以到了第五章还在算，不过他用了不同的智慧啊，这个智慧跟前面的不大一样啊。关于这点呢，这个我们从 Cranfield 书里面可以找到一些问题啊。这个好不好，请把热暖气关掉，我热的不行了，我快晕倒了，关掉暖气我受不了，而且开点窗子啊，是不是这样？谢谢。这里保罗的算叫 Dia Toto 啊，是有类比的意思啊。当然这个算法呢，哦好了啊，现在可以关了，风子太凉了，可以关了，太凉了。哦，这一定要感冒的哈。所以呢，这个算法，这个类比啊，不是紧接着上文，不是紧接着上文，是接着下文。关。那如果我们从这个算的思想来看它的文脉，就可以发现它是在算，算什么呢？第五章十二节以后最重要的两个字叫做一人一人，他在推算这个一人一人的关系。所以这个类比一人一人怎么说呢？如果我们真正掌握了说这是保罗基本思想，那么我们就可以说十二节到二十一节的论述啊，如果照类比来看呢，它是要连到最后那节十九节。十九节说什么呢？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服，众人也成为义了。这里给你看见他类比的方法，前面他说这就如，到了十九节才说照样，意思是说当保罗讲到这就如的时候，他开始讲了罪从一人入了世界，但是呢他发现罪从一人入了世界这个问题太大了，他加了很多解释的话，解释完了回到十九节，他要怎么算的呢？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或者说照这样说来，或者说这就正如一个人的顺服叫许多人成为义。他在比这个，所以保罗整个的思想比什么呢？比一人一人，头一个一人是亚当，后一个人是基督，所以才有这里 说法过犯不如恩赐，才有这说法说一人一人一人罪从一人入了世界。当保罗讲罪从一人入了世界的时候，这个人是亚当，所以他就说死又从罪而来，然后死就临到众人，这就是十九节的话，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这里保罗讲的话呢，是思路分出去的，他本来要说这就如罪从一人入了世界，众人都犯了罪，那么照样因着一个人顺服，众人成为义。但是他发现他开了一人入了罪从一人入了世界以后，这个头胎太大，底下他不解释不行，所以他就说没有律法以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好了，这些人又是插出去的话，他插出去好几段，到了十五节变成只是过犯不如恩赐啊。所以呢他一句连一句一直在解释要罪从一人入的世界，死就临到众人，一直在解释这个事情，所以呢照样因着一个人的顺服，众人成为义。保罗也讲这个东西，但是很不幸的，他呢发现他所说的话如果不加解释没有人懂，他就加了很多解释，这一来呢把我们弄乱了啊。这里呢他又一个比较，只是过犯不如恩赐。上次我们提到的问题，中文的翻译很有问题，很成问题。因为照原文的字的次序呢不是这样。原文字的次序啊，我说了，中文把问句跟陈述句正好颠倒。原文的意思是说，难道恩赐不如过犯吗？他原来说过犯不如恩赐。而这个不如两个字呢，不是程度的比较，是不像的，翻写作不像的跟不如，中文是不一样的意思，本来像跟如是一样的意思，对不对？但是你说不如跟不像，不如加上了另外一层意思，赶不上，单纯的不像。他的意思是说，难道恩赐不也像过犯一样吗？什么样？过犯如果能够一个人进入世界，恩赐也可以一个人领导众人，这是保罗的理论。你说有什么根据？耶稣基督就是根据。 他讲到救恩整个的计划，神的计划，这是神的道理，不是我们想出来的道理。我们想呢，一个人犯罪，一个人担当，对不对？所以一个人称义，只能叫自己称义，不能叫别人称义。但是保罗不这样说的，他说：“你看，一个人犯罪，众人都成了罪人，影响力，因为在他的里面，在亚当里面。如此这样看来，照这样算法，一个人的顺服，就是耶稣基督的顺服，叫许多的人，叫众人都可以称义。”众人跟许多的人是一样的，所以保罗在讲这个事情。难道恩赐不也像过犯吗？这是问句啊。所以他说呢，若是因一个人的过犯，众人都死了，那么神的恩典岂不能？那神的恩典啊，就要与那个因耶稣基督一人的恩典的赏赐，也不是更要加倍的临到众人吧？这里不是问句，是惊叹号。中文给人感觉是问句，但是保罗在这所讲的是惊叹号。难在哪里？难在希腊文，甚至早期的希伯来文都没有标点，你只能照着语气来明白他的意思。所以在这句话这段翻译上面，第五章的翻译，中文跟英文的翻译很不一样。英文翻译 NIV 的翻译跟 NAS 的翻译跟 King James 翻译也不一样，有些是反问句，有些是惊叹号，有些神助句。所以每一个读圣经的人，翻译圣经的人都不知道该怎么翻。我自己选择的翻法，我觉得跟上下文是比较连贯，因为保罗在这边提出来问题一定要回答的。难道恩赐不如过犯吗？不也像过犯吗？他底下说当然，因为一个人的悖逆，众人成了罪人，所以一个人的顺服都成为义人，也因着耶稣一个人在恩典中作为赏赐，就临到众人。这是保罗思想啊。所以呢，这个惊叹号不要用句号，前面用问号，后面用句号或者是惊叹号都比较好，不能反过来，下面一句话不能是问号，因为一问号之后这个问题没有答案，还没有解决。那么第十六节他记载，十六节说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也是倒过来，因成为再者啊，这里有个再者神的恩赐也不像一个人犯罪的结果吗？也是问句，神的恩赐也不像一个人犯罪的结果吗？在这里 NIV 没有用问句，用的是句号，所以 NIV 在这里翻译呢非常 confused， 比中文更难了。保罗说再者神的恩赐不也像一个人犯罪的结果吗？底下他就说是啊，当然是这样咯，原来审判是由一个人而定罪啊，那么恩赐乃是由许多人的过犯，这里翻译应该这样子，这里面应该翻译这样子啊。他说呢，底下就加上语气说，审判是因一个人过犯而定罪，对吗？亚当。而恩赐是叫许多人的过犯可以称义。这样翻译呢就非常顺当。所以我再说一遍，这里可以怎么翻呢？就说难道啊，再者神恩赐不也像一个人犯罪的结果吗？若是审判因为一个人的过犯而定罪，而恩赐，那么恩赐是叫许多人的过犯得以称义，这个完全是积极的。而且这里特别说出来，恩赐超过过犯，恩赐大于过犯。我们有一首诗歌，当当当当当当当，那里就是说恩赐大于过犯啊，叫什么？那首诗歌怎么唱的 ？Wonderful grace of Jesus,
greater than all my sins,
greater than all my sins。然后怎么说
？How shall man describe it?
Yeah。底下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恩赐远远大过于过犯啊。所以这里的话呢，十七节也是类同，十六节是这样的，十七节也是这样的。若是因一个人的过犯死，就因这个人做了王，那么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当然是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个人在生命中做王。这句话是个伏笔，因为这句话连到二十一节，同时连到六章的第十二节，以后我们要讲这一段啊。所以这里呢，整个的说起来，一个类比的说法，十七节以下类推也是一样， 锯子要倒装，是季节的安排。一个人的过犯，死就一个人，因这个人做了王。那些蒙受红恩又蒙所赐之义的，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这边做王吗？这个跟十五节的安排是一样的，他的句法是一样的，安装的次序也是一样的啊。所以十八节跟十九节是结论。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亚当，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这是保罗的算法。这是保罗说神是这样算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一个人所做的事情，他的一次的义行，钉十字架，可以叫许多人称义得救。又回到第四章，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还是在讲称义。称义的道理完全是耶稣一个人的功劳。我们今天讲称义啊，到第八章讲成圣，成圣是我们的经历，称义是完全跟我们无关的，完全是耶稣基督一个人的功劳。我们得以称义，因信称义，不是我们做了什么好事，完全是耶稣一个人作为，也不是因为我们信心就称了义，我们相信耶稣的工作，所以他说称义，称义完全是神的工作，不是我们的工作。这一段呢，跟研究第六章有关系。因为第六章的问题呢，当保罗提到第五章末了二十节，律法本是外天的，这句话呢是回到十三节，没有律法以先，罪已经在世上，所以第二十节说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只是什么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注意这句话，罪在哪里显多，是因为律法显多的，恩典更大，恩典超过律法，恩典就更显多了。 more， 这个 more 呢中文翻的多，英文可以翻的更加，更加显多。这可能不是一个数量的问题，是一个值的问题。在这里的问题呢，就是保罗很知道他这样说呢可能会引起误会，因为他前面一再说恩赐超过过犯，基督耶稣的恩赐超过亚当的过犯，所以呢因为一再强调这个，所以这他又必须做一个量跟值的对比。恩赐呢虽然超过过犯，恩赐或者恩典虽然超过过犯，但是并不表示多多的犯罪，这是量的问题，就可以叫恩典显得更多，这是值的问题，不是量的问题。于是他有了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的自问自答，然后第二节的断乎不可啊，我们看第六节他怎么说，六章第一节怎么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那你更多犯罪不是更多恩典显明在你身上吗？保罗排斥这个说法，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人在罪中活着呢？这一段经文开始了一个非常难的这个神学的理论啊，在这里非常难以解释的。事实上在 Cranfield 书里面呢提到这段话啊，他是这样说的。针对这段呢 Cranfield 提出几个问题，因为在实际上跟真理上面不能相合。我们并不是每个人一受洗一信主就立刻不犯罪，对吧？对吧？所以除非你说保罗讲的是假设语态，完全是一种理想状态，就有些解经家把这个当作保罗的理想，那这样看来没人可以得救了，因为他没有犯，他还继续犯罪嘛，是不是？那所以呢这里有一个矛盾，跟有一个基督徒行为上面标准的误差，道德的要求，道德的 mandate moral mandate 说这个道德的要求不一样，所以呢他就只好他不能但因为几乎没有一个人一归信主以后就立刻不犯罪啊。他的根据底下说下来是同死同活，我们看他怎么说。第三节说，岂不是我们是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这里解经不难，意思不难解， 字义很容易了解，但是这个跟我们经历有关系。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是罪之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好，这里问题来了。一方面呢，这个 Cranfield 提出来，他说呢，这里有三种含义，至少有三种含义。第一个，这是已经发生的事情，是在受洗的时候发生的，意思说这个人一进下去他起来就不犯罪了，好了，成品完成了。第二个可能呢，是说他受死受洗以后呢，起来他有个责任了，今后不可以犯罪了，所以这里说到他不犯罪的过程。第三个呢，事实上不可能达到，就是来世的应许，现在受洗将来就不犯罪。这三个呢都很矛盾，而且呢 Cranfield 因为知道有这种说法，他说保罗的思想啊，在这个三个含义中间游走，变来变去，走来走去，多多的说，这个呢是造成更加的困扰。我读到这段说呢，心里很烦，说出来的说不出来的烦。我说保罗讲话不是这样子的，所以我就再想再思考再重新审核他在讲什么，给我找出一点东西。怎么说呢，在我们说有另外可能性以前，我们不能随便说，因为我感觉是这样说的，一定要找出根据来。根据在哪里呢？这段第六章我们刚才读了几节没有读完啊，我是自己读了很多遍的哈，不如我们今天一起来读一读第六章，一直读到第十一节，好吧，就今天就讲，只能讲到十一节，所以底下不要读哈。我们看看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人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是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然从死里死复活，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像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像神活着。这样你们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像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关键在哪里？这里的看，这里的看原文 logizomai， 我们前面讲 logizomai 同一个字，字跟这变化不一样，这个字的翻译是算 logic， 所以保罗还在算，他从第二章开始就在算，一直在算，算给你听啊，一直在算。什么叫因信称义？因信就算为义，这是神算的，不是我算的。所以呢，怎么解决这张问题呢？怎么解决这张问题呢？尤其你看见这段话加进去，是第六章的话第一节加进去，是十一节，是一个括弧。怎么说？因为前面第五章末了一节他说恩典作王，罪作王或恩典作王，那你看六章十二节讲什么？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这个是思路连贯的。而十一节的话，前面十一节的话是插进去的，解释什么？解释第五章二十节，二十节说律法本是外天，叫过犯显多，来辩驳自己在可能有的人家误会。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很清楚，我还在算，算给你听。什么关键？如果是算，那是一个十分客观的事， logic 是客观的。这里一句话不讲我们的经历，我们有没有犯罪，不可犯罪是对的，但是这完全不是我们犯罪不犯罪的问题，而是神怎么算。神是看算那些受洗与主一同受死的人是已经与主一同复活，所以不犯罪，这个叫做称义。为什么称义？不犯罪了。当然过犯都算在耶稣身上， 他已经为我们死了，所以不犯罪。这个厉害，这也是很多的人基督徒没有受洗以前一个困惑，甚至受了洗之后困惑。受洗以前的困惑就是说，我还犯罪，我怎么敢受洗？我受了洗继续犯罪怎么办？基督徒受洗说，我已经受洗了，当初一信称义牧师告诉我要受洗，受洗完了我怎么没有改变？问题在这里，你怎么算？头一件你要知道是神这样算，不是你这样算。神的算叫你完全客观，跟你经历无关。就是我昨天比如说打麻将还是一样，神算我已经称义，那打麻将怎么办？算在耶稣的头上，他为你定十字架。回到那里可以叫恩典显多吗？如果你了解这样情形，你可以叫你的犯罪叫恩典显多吗？保罗说不可以啊。为什么？神已经算你称义了，不欠债了，你又去做那些事情，你怎么办？你在做什么？你明不明白神怎么算你？当你明白了神怎么算你的时候，你不愿意犯罪。所以第一节到十一节是客观的算，跟你的经历完全没有关系。再罪大恶极的罪人一样，神算他已经称义，因为称义是算出来的。这样怎么说呢？你们向罪也当算自己是死的，向神也当算自己是活的。这个有个人叫做冷血的算，明明跟事实不符，但是这是属灵的事情，在神那里发生的事情，因着耶稣基督定十字架所发生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跟我没有关系。只有这样算下来，你才会甘心情愿顺服，我把自己奉献给主。因为这些事情都不是你的行为，完全不靠你的行为。六章十二节以下开始讲经历，借着献上我们的肢体而经历脱离罪的生活。一个人不把肢体献上，他就不明白。怎么明白？因为知道神怎么算。你知道以后，你自然把肢体献上。保罗说你把肢体献上，因为神已经算你称义了。当你献上肢体的时候，你就开始进入成圣。所以这里是很明显的两件事情。第五章十一节以前讲的是称义，到五章十二节以后开始讲成圣，才有第七章的经历。而且如果保罗说信了人不犯罪，那么第七章干什么呀？所以解经才说那是在没有信主以前发生的事情，因为他不能跟第五章协调，他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第六章不能跟第六章协调。第六章说已经受洗的人是脱离罪的，那么怎么还有第七章呢？所以只好说第七章一定信主以前。事实上多少基督徒都同意说第七章经历他在经历，所以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懂得第六章怎么算。第六章知道了怎么算，你才会经历第七章的问题。怎么脱离啊？靠着圣灵，靠着基督。你奉献之后还是不要靠自己，靠着信心，靠着圣灵，靠着耶稣基督，感谢神，基督耶稣释放了我，圣灵释放了我，圣灵释放我脱离罪和死的律。所以第五章这里，第六章这里关键实在是决定在怎么看受洗这件事情上面。也就是说我们相不相信这个客观的事实，不是跟我们个人属灵生命的好坏跟我们的行为有关系，而是完全神的恩典。一个人受洗他脱离罪是神的恩典，神已经说可以，你称义了，然后我们经历成圣生活。在成圣的生活中间，我们经历许多挣扎，这个是很有趣的。所以这里完全脱离了，一个人到什么完全的地步才能受洗？完全不是。我们知道，我就在知道我们中间有一位姊妹，她也很追求，但是不肯受洗，就是这个缘故。她明明知道自己很多罪不能脱离，但她不晓得受洗是神把你算为称义的一个办法。你有了这样观念以后呢，刚才 Cranfield 讲的三种可能都没有问题了。 我们看看好不好？三个可能说，第一个发生事情已经在受洗时候发生，的确发生，因为神在里发生，在你身上没有发生，神在里发生。第二个，受洗的是职责，是过程，也不错，因为在神那里发生，底下我的过程是根据我献上肢体过成圣的生活而达到的。所以在神学上，在多罗马书，你如果不分清楚这个点的话，那称义跟成圣怎么分别呢？变成不能分。可是称义完全是神做的事情，成圣却是我们的经历。所以第二个点，第二种可能性，在他受洗以后呢，他的职责现今是个过程，他要经历脱离罪。第三点，将来末世论，末世的应许，当然末世应许没有问题。所以你这样了解，神在那一算，算好了，三个问题都在里面，三个涵盖都可以做，都可以说，就没有矛盾。你不需要选一个，因为这三个都是已经要发生的事情，在神那里会发生，已经发生，一定发生。好，这个算保罗的算术很厉害，他的算术呢，把我们都算得没有话说，因为神这样算。好，而且呢，这些经文呢，所谓向罪死向神活，是神的算法，不是我们基督徒的经历，还不是啊，这个是基督的果效。也就是说，跟前面讲因一人的称义，因一人的义行，众人都称义，是连下去解释的。保罗用这些话来解释了耶稣基督一个人的义行使众人都称义，称义我们一点不需要做事的，因信称义吧，不是因信得生命啊，是因信称义，这个完全是耶稣基督一个人做的啊。所以呢，这是我们就明白，这里呢就看见保罗的用词啊很有意思。怎么知道我刚才讲的是对的？因为你再回去看保罗有的用词，六章四节做什么？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样式。原是这两句话说明了目的，原来就是，原来的目的是这样，在神的设计上面，在他的救恩中间所命定的。受洗的意思是叫我们不犯罪，因为受洗的缘故呢，人相信而顺服，相信的人必须顺服。保罗不是说我相信但是不顺服，没有这回事。什么叫顺服？什么叫相信啊？你顺服，亚伯拉罕相信，为什么？他顺服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